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迪、周冕、马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少九等坐镇富田，例行肃反，抓出 AB 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余人。李少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见高华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 AB 团的历史考察》。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统统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信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 5% 左右的少数，让 95% 的多数乖乖地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他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演